大家晚安，很荣幸今天见到你们。虽然说这个茶会是要很轻松的进行，但是我还是紧张的，所以如果等一下有点不自然的话，请大家能够理解。OK，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仰望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机会，求你今晚彰显你的同在，祝福大家在见证中听到你荣耀的作为，将颂赞与感谢归给你。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我请童工来放第一首诗歌《宝贝》。这首诗歌是根据圣经马太福音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两个比喻是基督耶稣说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天国的价值，有如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值得我们用一切所有的来换取。那这里提到的天国是基督耶稣掌权的国度。感谢上帝借着新泽西华人福音会的萧执事和团队同工们给我机会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分享我发现基督耶稣这个宝贝以后的人生故事。在我预备整个分享内容的时候，我有过犹豫，因为我所分享的内容有涉及到丈夫的隐私，我也担心我会说得不够清楚，对于我想分享上帝荣耀的作为，还有基督耶稣拯救我的信息，没有能够完整的传达出来。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祷告，寻求他的指引以后，我想到圣经哥林多前书4:9，使徒保罗写道，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虽然我不能和使徒相比，但是我愿意效法他们全心为着传福音摆上一切的精神，我也放下我的顾忌，单单的把我的见证来献给上帝来使用。愿上帝今天晚上彰显他的同在与荣耀，祝福大家。首先我要大概介绍一下我信主以前的光景。67年前，所以你们知道我的年龄了。在台湾台北的中山区，有一个小女孩诞生在一个有6个孩子的家庭。因为我的父亲经营一家成功的汽车电机修理行，所以衣食一向无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学习也很顺利，因此一直到30几岁，我都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是个善良乐观的好人。30岁那一年，我以观光签证跟随丈夫来美国。之后在转换身份的申请过程中，因为使用了虚假的经历资料，心中非常的不安，害怕被移民局发现以后会被逮捕。这样的焦虑日夜煎熬着我。当时文件已上交移民局，覆水已难收。我只有迫切地向我曾经相信的偶像寻求帮助，但无论我怎么求，我得不到内心所需要的平安。还记得我曾经对着偶像问道，我这样迫切地祈求，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感谢主，人手所造的偶像听不到，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听到了。在我33岁生了儿子以后，觉得需要加强英文，我就报名参加社区图书馆所提供的1:1英语绘画教学课程。因为我需要有人在我上课的时候帮我照顾儿子，因此邻居就介绍一位基督徒朋友给我。在认识之后的日子，这位基督徒朋友不但照顾我的儿子，还关心我们，常常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家的活动，使我感到友谊的温暖。他借我一些关于佛教、民间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书，帮助我了解一项 所相信的是什么。当我阅读这些书籍以后，我发现，第一，我一直以来所拜的偶像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自己是神，而是在他们死后，大家赞许他们的表现，将他们供奉起来，希望他们死后可以有特殊的能力来保佑世人。第二，我认识到我不是好人，因为我为了想要得到美国的身份，我做出造假的行为。关于佛教所提倡的靠修行来上西天的方法，已经与我无缘，因为我犯罪了。第三，只有这位基督耶稣明明白白地宣告他是神，他来是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我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被钉死，为我的罪付上刑罚，上帝在基督里会赦免我的罪。当我知道这位基督耶稣可以解决我犯罪的问题，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罪得赦免，我想接受他的拯救。记得在1988年12月31日，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这位基督徒朋友像往常一样拨电话来关怀我。在谈话中，我问他，如果我改变信仰，算不算是背叛？他回答我，偶像不是真神，谈不上背叛啊。接着他马上问我，你要相信并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吗？我当时愣了一下，理智上感觉我还要再思考，但是当时有一个意念出现在脑中，要先相信才能得着，要先相信才能得着。于是我回答要，然后我就跟着那位基督徒朋友做了祷告，承认我是罪人，愿意接受基督耶稣的救赎，成为基督徒。记得当时丈夫坐在客厅，我从厨房走出来，兴奋地对他说，我信主了。第二天1989年1月1号星期日，我开始去教会参加崇拜，上福音班，明白整个救恩的内容，接着参加受洗班。在1989年5月22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记得当时我非常高兴，终于能够有领受圣餐的资格，和基督徒一起纪念主的爱，并且等候基督的再来。现在请同工放第二首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 接着我要分享信主以后，基督耶稣的手带领我在起起伏伏的人生中影响较大的六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信主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拥有最好的身份，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先前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美国身份，我毫不犹豫地放弃，重新用合法的途径再次申请，并于五年后得到身份。感谢主，这样的勇气是来自我在基督里得到的应许。我承认过错，我离弃罪，我就能得到赦免，我就有平安。还有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的应许，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知道世界只是我暂时的居所，我最终的居所是在天家。第二件事情与我的婚姻有关。圣经教导，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还教导，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信主之前，我认为生我者父母，所以理所当然的，父母比丈夫重要。我也崇尚女权，认为应该以能力来决定话语权。记得在一开始学习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时，我有一种震撼以及颠覆的感觉，因为我以往所遵循的原则，在上帝面前几乎都有问题。因此，我更加积极地参与教会各种主日学，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地学习圣经的教导。在这个过程中，我犯了骄傲的罪，自认为比丈夫长进。我在言语、态度上常常轻视丈夫，批评丈夫的缺点，各样的嫌弃，甚至自以为是地祈求基督耶稣改变他。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夫妻关系的破裂，甚至丈夫在外面寻找被尊重、被爱的关系。当时丈夫工作的地方是我朋友有股份的店，最先他告诉我丈夫有婚外男女关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知道自己有错在先，因此我认为两人互相认错、改正、回头是岸，这件事情就过去吧。但好一阵子之后，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关系没结束，这下我生气了，我决定要离婚。当时教会有许多的姐妹帮助我、陪伴我。记得有一位姐妹花了好多的时间辅导我，但我铁了心拒绝跟着她祷告，因为我知道一祷告，基督耶稣一定会要求我原谅丈夫，我不肯。后来这位姐妹告诉我，离婚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问我真的希望离婚吗？我静下心来想一想，确实，照自己的方法不是上策，只有把这件事交在基督耶稣的手里，让他为我解决。所以我跪下来跟着姐妹祷告，放弃自己的意思，顺服主的心意。记得我那位当股东的朋友曾经问我，要把那位女生调到别的地方吗？我说，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主，我不能插手，并且这是我和丈夫的错，我没有权利去支配别人的人生。 后来这位女生自己辞职走了。这件事情过后的好多年，我一直等待着丈夫向我道歉。虽然至今他没有亲口说出道歉的话，但在基督里我放下了。因为越认识基督的爱，越明白人是很容易犯罪的。我自己就是蒙基督的救赎才被上帝赦免的，我也应该在基督里原谅丈夫。另外，关于顺服丈夫的教导，也是经过好多年的学习，直到真正相信基督耶稣会负责后果，明白我只管顺服丈夫的决定，不要因为担心失败拦在基督耶稣和丈夫的中间。也就是说，当我了解是在相信基督耶稣的前提下顺服丈夫，这个功课才算成功。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在主里互相尊重，互相关心。每天早上，丈夫会牵着我的手为全家祝福，也为亲友的信主祷告。基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的，我只管相信，照着他的话去做，必会得到丰盛的生命。第三件事，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前面说到办身份的事，1994年我回去台湾面谈，待了8个月。在那8个月的时间里，前面几个月陪伴母亲，把基督的救恩传给了她，并且安排受洗。后几个月照顾婆婆心脏开刀，也将基督的救恩传给她，安排她受洗。完成这些之后不久，我便拿到居留身份回到美国。许多年以后，美国移民局曾经开放一个政策，只要上交1000元美金，可以在美国面谈，不必回到出生地面谈。我并不遗憾当初没有碰到这种机会，因为上帝在我待在台湾的8个月期间，成就了极大的恩典。上帝真是一位可以使咒诅化为祝福的神。第四件事是关于儿子。1999年，因为发现儿子在读小学4年级以后，待在学校的时间比和我相处的时间长，世界的影响力对他越来越大。当时教会有一些家庭让孩子接受以圣经为学习准则的在家教育，我也想让孩子有这样的成长环境，但是要加入那个在家教育机构的系统，父母和孩子需要先去田纳西州参加1周的培训。当时丈夫的工作要请假是有难度的，经过大家为我们祷告，丈夫竟然请准了假，一同去培训，顺利开始了7年的在家教育。从6年级到12年级的期间，儿子有很多的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以及学习侍奉的机会，得到很全面的栽培。后来儿子自己选择大学念芝加哥的牧笛圣经学院，毕业以后在教会服侍。我很感谢主的带领，为儿子规划了最美的人生，那就是认识基督耶稣，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的人生。第五件事，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正是我们一家人回台探亲预备要回美国的那一周。当时美国机场关闭了一阵子，却在我们原来预定飞回来的那一天是开放的。 我们离台前这个晚上，台湾有台风，记得电梯因为停电不能使用，我们必须由4楼把大行李一个一个搬到1楼。去机场的路上呢，淹水，我们一边心里祷告，一边忙着和桃园机场联络，要确认美国机场有开放，要确认航班没改变。感谢主，我们最终顺利到达机场，也成功搭上飞机回到美国。听说我们起飞不久，因为淹水，台湾的机场跟着发生很多的状况。每当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心中充满着感恩与赞叹。圣经诗篇121篇第7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6件事情和我的健康有关。圣经诗篇23篇第4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2002年，我得了甲状腺癌，虽然这是治愈率比较高的癌症。也在当年成功动手术切除甲状腺，做了放疗。但是之后因为换保险跟着换医生，没有人注意到一开始就已经诊断出来，在我左边颈子的一个淋巴结上面已经有甲状腺癌细胞，一直都没有去处理，只是奇怪每一年复查总是有癌细胞症状的显示。一直到2008年，医生决定再一次放疗。这次的放疗因为用了较大剂量的进行放射治疗，造成我唾液腺的受损，淀粉食物在嘴里无法消化。虽然从此我无福享受葱油饼、包子、馒头这类的美食，但间接也帮助了我的身材可以保持健康体重的状态。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2009年，医生终于发现左侧颈部淋巴结的癌细胞，所以安排了切除左边颈部好几个淋巴结的手术，并且做了放疗。这件事情才终于尘埃落定，告别癌症。记得一开始知道我有得癌症的时候呢？在教会的祷告会里，许多人为我得医治祷告，也有人建议我去纽约有名的癌症医院。但是我因为相信一切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决定选择离家近的医疗团队，避免因为来回奔波增加身体的负担。最重要的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然后之前我们有很多年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但就在2000年的10月，透过丈夫的工作开始有了保险，所以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治疗过程中，不用担心医疗费用的问题。圣经说，上帝早有预备，真是不错。接着我们请同工放第3首诗歌，请问时间。
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人生应当怎么过？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2010年，我的儿子结婚，我进入空巢期。2011年，神带领我接受斯提凡关怀使者的训练，这是一对一的关怀事工，陪伴当事人一起度过危机，直到当事人能够面对依靠上帝来面对困难。在这个服事中，我学习到以对方的需要为主的思维方式，还有倾听的技巧，对我个人的成长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有非常大的祝福。2015年，神带领我参与癌友互助会的事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关怀他们心灵的需要。经过5年的尝试，目前面临转型的考量，从当初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提供帮助，现在希望尝试以癌友和家属的需要来提供帮助。在此也呼吁，如果有相同心智的人可以一起来服事，那如果有需要被关怀的人，也可以和萧执事联络，我们可以安排。借着这些年服事的经历，我深深地感受到基督耶稣的爱与心意，他顾念每一个受苦的人，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圣经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句话很贴切地描述了我们的一生。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仅仅只是要我们这些照着他形象所造出来的人类劳苦愁烦地走过这几10年吗？基督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圣经说，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知道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带来救恩。我相信基督耶稣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将会审判所有人。照着基督耶稣的命令，每个基督徒热心地告诉亲朋好友这个福音，并不只是愿意大家在世上平安无事，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着相信基督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若问我，基督耶稣凭什么来审判人？我的回答，因为基督耶稣是永恒的主宰。我们请同工放第四首诗歌《永恒的答问》。
得这世界上没有多少的快乐能够使我们长久，主啊，没有多少心里的满足能够使我们永远持着。主啊，从你来的喜乐跟满足才是使我们快乐的原因。谢谢主，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你是我们快乐跟满足的原因。谢谢主。
请问你愿意得到基督耶稣这个宝贝吗？这是值得你一切来换取的宝贝。如果你愿意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请你在 chat 里面用英文字母写下 Y， 就是表示 yes。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那你也可以自己举手表示愿意，基督耶稣他会看见的。今天上帝在赐下恩典，让他的儿女们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来分享给大家。他希望大家都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救恩，能够享受到他所要赐的恩典。所以请大家不要犹豫，来接受基督耶稣。你可以在 chat 里面写下 Y， 或者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举一下你的手，打开你的心门，接受基督耶稣到你的心里。好，接着如果说你愿意的人，可以跟我接着做下面的一个祷告。我念一句，你们可以跟着念一句。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基督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复活。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愿意悔改，相信并且接受基督耶稣为我生命的主，恳求天父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你的儿女，有永生。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